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是安息。那这个安息，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有点紧张。那非基督徒或者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安息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基督徒会紧张？有的人会说：“哎呀，安息嘛。”最常常听到的就是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说安息主怀，所以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不舒服。那安息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有想过没有？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一种深沉的平安，一种深沉的平安，不是浮浅的一种平安。你看看这个，这就叫做安息，这叫做平安。安息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放假、放松，它是你的灵魂，是你的良知，是你的心智绝对安稳在上帝的里面。他的内心不再忧虑，不再恐惧，不再孤独，也不被这个混乱的世界所牵引。圣经常常说有句很美的话，他说就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向往这种安息，向往这种深度的平安。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这个安息。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抑郁、孤单、空洞、没有意义、压力和争吵，甚至争斗。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透过娱乐的方式来化解、减缓自己的压力和忧虑，比方我看一短视频，或者刷刷手机，或者娱乐，或者又游戏，刷过之后也发现眼睛会发酸，脖子会发硬，大脑停不下来，好像没有忧虑。有人说那我们去度假也是个休息，躺在家不动，坐在沙发上，那叫休息，那不叫安息。有的人出去度假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感叹说比在家还累。如果路途当中夫妻二人或者朋友之间没有争吵，和睦的出去，和睦的回来，感谢主，对吗？所以安息是我们人人所渴望的。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很难静止片刻，有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来拉扯我们的思维，导致我们心灵疲惫，再加上工作的压力、婚姻家庭的压力、人际关系的紧张、对未来的担忧、工作的竞争，让我们心里头非常的疲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需要这个深度的安息，你缺少的不是娱乐，而是安息，你缺少的不是休假，而是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那个，这是主耶稣带领门徒的一段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你们没有练过吗？他当亚比亚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有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也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列党商议怎么除灭耶稣。来，我们祷告。父神，愿你孩子们的心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你洁净我们的口，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全人在这里敬拜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生命，愿我们享受你同在的喜乐。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安息日对我们很多的华人来说是相当的陌生。在中国的传统的里头，我们有年有月有日，没有周的概念，直到清朝的晚年，中国的人才开始明白，原来有一周是七天，那周末的时候要休息一天，这都是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传统。那当时呢，把这个 Sunday 翻成中文，那宣教司马王翻成礼拜天，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就知道了，礼拜天，礼拜天，很多的中国人知道礼拜天他还不礼拜，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七天的安息日，星期天是敬拜日，是礼拜日，是礼拜的地方，所以我们华人已经不明白了。但是我们享受基督福音带给我们的很多的益处，对吗？其中一个就是，你为什么工作五天呢？为什么工作六天呢？休息一天，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传统没有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你有呢？基督福音带给我们人类的一项祝福。安息日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上帝创造好六日创造，第七天他安息了，他看一切都很好。那说上帝为什么要安息呢？上帝太累吗？你做工很累，我做工很累，对吗？我们需要休息。上帝是不是很有限，他也很疲惫呢？不是的，他的安息的意思就是说，这工作做得太完美了，不需要修补，不需要增加，不需要删减，一切是 perfect， 这叫做安息，心里完全的放下。所以叫第七日，上帝创造好第七日以后，他祝福这个日子，然后说这是个 holy 的日子，是个圣洁的日子，叫圣日。亚当夏娃被造的第一天就是 day off， 你们听懂这话吗？亚当夏娃是第几天被造的？第六天。那第七天是什么？那造下来以后是怎么样？那就是安息了。他还没有工作，对不对？他还没有劳动，对不对？他就安息了。这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受造不是为了劳苦，你受造是享受上帝的安息。你先享受上帝的安息，然后开始你人生的使命。你享受上帝的爱，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的喜乐，然后你开始你的工作。那这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一个心愿，让人享受这种安息，深度的安息，安息在他的爱的当中。因为你因着爱你被造，在他的爱中你可以得到享受。可是人堕落了怎么办？妙，人堕落以后啊，上帝透过颁布律法的方式说，你们要守安息。你读圣经很不理解的一件事情，上帝叫你爱神爱人，爱还需要有诫命吗？我命令你爱你的儿女，这样有这种爱吗？没有吗？这么好的安息日，上帝透过诫命，这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从埃及喂奴400多年，上帝把他们救赎出来，进入了旷野，来到西乃山，上帝颁布律法，其中的第四条叫他们要守安息日。人堕落以后，他开始忘记了安息日是什么，所以上帝透过律法的方式提醒人，你要守安息日，要遵守安息日。这像什么呢？就像你家儿子你家的女儿特别特别的 喜欢吃那个巧克力 ice cream， 很喜欢吃。然后对你的孩子说，有一天对这个孩子说，哎，我透过这个律法你非吃不可，根据我的律法要吃，开始舔吧，开始吃吧。本来就是一种享受的事情，结果变成一种非吃不可的一种要求。你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忘记了巧克力的味道，忘记了 ice cream 的味道，忘记了真正安息的滋味。所以上帝透过律法的方式来告诉你，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了人的，耶稣是为了你，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上帝。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是要祝福人类。星期天是安息的日子，上帝要祝福我们。可是有了安息日之后啊，要命的是什么？人堕落以后，那这儿就这条安息日，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安息日。可是犹太人就开始啊来解释，我们怎么来守安息日呢？就加上许多的条条框框，为了遵守安息日，把安息日弄成是一个规条，一共有39类规条，包括你耕地啊、放羊啊、劈柴呀、种庄稼呀、缝补啊、生火烧饭呐、所有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守安息日，给你规矩，给把你绑得死死的。你现在到以色列去啊，你到现在到以色列去，星期天正统的犹太人连电梯都不能碰一下，这碰就不得了了，违反了安息日嘛。所以对外邦人，就是不是基督徒啊，不是这个犹太人的，他有一个外邦人电梯，那犹太人的电梯，犹太人就是自动停，每单自动停，什么都不能做。我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说，你比方说安息日是不可做工的，你写字写两个字母你就违背了安息日的教导，你做工了，你写个 A 你就不能写 B 了，对不对？那走路呢你不能走过超过2000步，步子多大由你定，对吗？那个 baby step 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就很多方面规条。你比方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的这个拎的这个东西的重量不能超过一个干的无花果的重量。那姐妹们呢，你早晨不要照镜子。为什么姐妹们喜欢美，对吗？当然男人也爱臭美了，但是姐妹们爱美，照镜子了。她说不要照镜子啊，为什么？你照镜子的时候啊，你可能发现头上一根白发，怎么样？你要拔掉。一旦拔掉个白发，那就违比较安息日的规条了。为什么？你做工了。你说本来上帝是要祝福你啊，你变成一个规条，把人给他绑得死死的。安息日不再变成一个祝福，安息日变成一个什么？毁坏我们的生活。人堕落以后，把上帝给你美好的东西给毁了。比方说有个吃饭的欲望，好不好？弟兄姐妹说好不好？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想吃饭，没有这个 desire 去吃饭，问题在哪儿啊？要看医生了。可是我们有这个欲望，我们一罪一来了之后，我们这个欲望就走邪了，我们什么都吃啊。人家说两条腿的除了什么不吃啊？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什么不吃啊？猪子不吃，对吗？那结果人吃出全身的毛病了。爱呢？爱是一个尊贵的东西，一种 desire， 一种非常高贵的一种情感。罪进来以后，我们乱爱啊，爱就没有秩序，对不对？所以安息日这么美好的东西，上帝祝福你，结果人类把它搞成一个规条。所以耶稣那天从安息日从麦地经过的时候，从麦地经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门徒们有没有吃早饭？有没有吃饭？没有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这帮门徒们是去一个下一站要去做服侍的，对不对？他要去服侍的，他们很辛苦。有的时候服侍主就是不是很方便的，他们饿肚子啊， 啊，前天、昨天还在马太家吃了一顿大餐，对不对？可是今天就没饭吃了，那怎么办？哎，他们经过麦地的时候啊，哎，看到那个麦地的麦子，就把他的那个头给掐下来，往手上搓一搓，当成什么？快餐。对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啊，到麦当劳好了，那时候没有麦当劳，对吗？当然 donuts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周围没有餐，没有餐馆，所以他们就开始把麦子拿下来做个快餐。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说，耶稣怎么跟门徒做这种事情啊？人家的麦田呢，你经过的时候把人家麦子拿下来吃，这不是偷窃吗？啊，这不是啊，不是偷窃。下次你们家里有果园，我经过的时候这个果子吃，你不要认为我是偷窃。原来是什么呢？在旧约的律法的里头有这么一个规条，我们一起读来。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暂住的禾家，可以用手在会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你看看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美好啊，它给你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呢？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灵敏，它平衡的。你饿了，我不能让你饿死，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到我家葡萄园摘葡萄吃，不能让你饿死啊，对吧？但是呢，你不可以是带一个口袋，带辆车，带个皮包，哦，那不可以的。你要尊重别人劳苦的成果。你看看，公义跟灵敏怎么样？是平衡的。哎，你看到你肚子饿了，你把人家麦穗可以掐下来，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能带着镰刀啊，你不能带着你的筐筐来收割啊，对不对？你要把慷慨、慷慨和秩序要有平衡呢。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原则如果今天在美国实现的话，就不会有零元购，零叫什么？零元购，对不对？上帝实施的法旨不是让你饿死啊，但是你不能不劳动啊。所以耶稣带领门徒经过旷野的时候，经过麦地的时候，他们可以吃。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吃的时候边上有人看着他，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非常教条的，就是他们搞了很多这些规条，把人绑得死死的。他们在观察耶稣和门徒们，这帮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不喜欢这帮人，因为他吸引了很多人跟随他，他们不再跟随我了，怎么办？他们开始找马柄，找他们的把柄。他发现门徒在掐麦穗的时候，他说：“哎，看哪，看哪！”在圣经中是叫你注意的意思，你注意啊，你看看，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安息日是不可做工的，你的门徒在做工呢、啊，哎，他们心中看到的是什么？你饿死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守规条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一旦变成规条的话，你离上帝就越来越远了，就变成一个表演了。你看耶稣以回答，以问题来回答对方的问题，这是耶稣的智慧。你看整个圣经的里头，耶稣在接受别人回答问啊提问的时候，他总是一个问题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他说：“哎，你们这些人法利赛人不都是专家，都是学者，都是律法专家吗？”难道你没有读过圣经吗？当年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手下的一批人亡命之徒进入旷野，哪有饭吃啊？吃了这一顿就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找到。他们结果他们进了一个会幕，问那个祭司有没有好吃的，那伯先知说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陈设饼。大家知道陈设饼吗？在旧约的里头，会幕的里头放十二块饼，每块饼代表一个支派，摆在这个圣殿的里头，给上帝吃吗？上帝当然不吃。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吃喝才是真正的一个团契，一个享受。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在上帝面前吃喝，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的爱。所以星期天也就是安息日，把新饼十二个新饼摆在桌子上，把 存放一周的那个旧饼十二个拿出来给谁吃啊？给牧师吃，不吃新鲜的，都是放一周的，下次你们家一周的饼吃不掉送给我。开玩笑啊，所以你要知道哈，大卫说那没有这个饼怎么办，他说这是祭司们吃的，给你吃了。这个祭司是一个有智慧的祭司，他知道怎么选择，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何西亚书里怎么说？上帝说我爱领畜怎么样，不爱什么祭司。祭司有的时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人的命，是慈爱，是怜悯，这个才重要。你不给他吃饭他们就饿死了，人命比什么都重要。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哦，安息日啊，如果你有疾病你不治，三分钟以后他就完蛋，那你一定要给他治，否则的话慢性病也不要治他。星期一天安息日什么都不要做。可是这个祭司就明白了，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历史事件来告诉他们，你们读懂了圣经没有，体谅不体谅，明白不明白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讲一下下面这句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是我们今天讲话的啊，今天讲到的核心的经文。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你的益处，人不是为了这个僵死的教条，僵死的规条。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正在享受神给你的安息，你明白这句话？神设立安息日，今天我们主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是要祝福你，让你进入上帝的安息，不是一个枷锁套在你的身上，不是一条规条把你绑死。好多人一星期天又是星期天了，不是啊。主在讲什么？就是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我们来想一想，请大家记得，谁设立了安息日？是谁？是谁？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第七天安息了，是上帝的 idea， 是上帝的旨意，他设立了安息日。那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让你敬拜，让你休息，让你休息在神的恩典当中，休息在神的慈爱当中，享受上帝的爱，那是深度的灵魂的一种安息，让你进入神的爱爱当中。然后呢，请大家注意，到创世纪讲上帝设立安息日，那是创造主创造万有的时候他设立了安息日。那到了出埃及记这讲什么？讲救赎主，上帝创造你他也救赎你，把以色列从埃及之地带出来，然后设立这个安息日的条例，告诉你要遵守安息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主，这告诉我们个天大的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那个创造宇宙创造设立安息日的主今天成为人，那个救赎以色列带领以色列过红海脱离埃及法老掳掠的那位救赎主，他已经成为人，就是基督。基督说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日，我来告诉你上帝设立安息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要成全安息日，我来要彰显什么叫安息。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教你们一套规矩一个规条， No， 我让你们进入我的安息。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哈，明白这个真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啊，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旧约你们看那些规条都是指向基督说的，在这个世界你找不到安息，你拿错了钥匙，你拿错了钥匙， 永远打不开一个锁。你用世上任何的东西都不可能解决你内心最深处的安息的问题。创造主设立的安息，只有创造主自己告诉你如何能进入这个安息。就像你用这个iPhone， 你用安卓的这个充电器不行的，你渴了喝油是没用的。神造你，基督说你要进入安息，我就是安息本身，你只有和我在一起，进到我的里面，你才有安息。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今天很多人都说劳苦担重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呢，饱尝 mental 那些问题啊，忧郁啊，孤独啊，焦虑啊，恐惧啊，孤单啊，在中国据说啊，四分之一，哦，那中国比美国强多了吗？不是的，中国的标准跟美国标准不一样，还有中国人有 mental issue， 不跟人讲，所以中国的比例跟美国比例是一样高的。人需要深度的安息，人背着劳苦重担，有多少说不出来的那种痛苦藏在心灵深处，你是不知道的，甚至跟你睡在边上的人都不知道。主说到我这里来，我是你的安息。为什么？我就是安息本身。我来不是告诉你，哎，有一条路你这么走，然后你去走就有安息。这个地上到处都有啊，你到现在很多的城市里面给你开冥想班，开这个放松班，开瑜伽班，就是让你短暂的放松一下，暂时的缓解根本解决不了你灵魂深处的那个焦虑，那个不安，它不可能给你带来长久的安息，不可能。因为为什么神设立的安息必须用神的办法，你才能进入这个安息，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读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安息日是神圣的日子，按照犹太人那个死的规条，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可是耶稣偏偏在安息日做事情。在周间，很多的那些生病的人、痛苦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都来求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救救我，耶稣医治他，都是病人主动来要求耶稣，来呼喊耶稣来医治的。但只有在安息日是耶稣主动的去医治人，那你说这不是在故意在挑战对抗当时的这些死规条吗？没错。为什么？安息日太重要了，如果人忘记了真正的安息，人就永远离开神的面了。所以你发现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看见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的手是肌肉萎缩。我请问弟兄姐妹，你的手臂肌肉萎缩是一个紧急的一个问题吗？不治就是死吗？会不会？你说他可以不可以明天治？可以不可以后天治？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嘛。可是耶稣就在众人中说，你起来。那些人看到以后非常的愤怒，耶稣你是违背我们的安息日，我们的规条，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礼仪。你看这个世界就是根据人的传统、人的礼仪、人的规矩来审判耶稣，来看待基督的福音。不知道人自己的传统跟礼仪很多时候是很愚拙的，是绑定人的。你知道我在我们中国的100年还不到啊，我看100年可能不到啊，很多的女生是什么都缠着小脚的，如果你不缠小脚，人家会骂死你的，对不对？会骂你的。是基督的福音传到了中国，开始了天主运动，要释放你的小脚，这是摧残人性。可是那些持守这个传统和礼仪的人觉得你大逆不道啊。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就是要来讲起来，耶稣医治了他，可以明明是明天医治的，可是耶稣一天都不能等。你看再来一个，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躺在那个池子的边上， Bethesda， 就是今天我们的 Bethesda 的这个名字就从这儿来的。38年了， 耶稣医治了他。那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些事的，可是耶稣偏偏要做。你们再看看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生来就是瞎眼，多瞎眼两天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耶稣在安息日就是要医治他。然后呢，你看看有一个女生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直不起来，安息日耶稣医治了他。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上帝对我们讲什么样的一个话语。这些病都不是 urgent， 都不需要马上去就医看病的，不会死的，等一两天死不了。耶稣为什么不等？我问大家，耶稣为什么不等？为什么？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非常的尊贵，他爱你每个人，上帝不会等待，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他对你的爱什么都重要。他看到人用人为的这种规条来捆绑人的时候，耶稣内心充满着愤怒。这是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关注的是你这个人，他透过安息日的治病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我的益处。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进入上帝的安息。我讲到这儿，我的经文意思讲完，我现在讲一下下面这个经文对我们的生活的意义。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我爸爸的这张今天的信息，耶稣上个礼拜说耶稣是新郎，今天我们记得耶稣就是安息。马可福音讲来讲去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跟从耶稣？我为什么不跟从孔子？为什么不跟从佛陀？为什么不跟从穆罕默德？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安息本身。只有见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他不是给你一个安息的方法，他要成为你的安息。当你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耶稣这个安息就透过你的生命慢慢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下面要讲几条。耶稣是安息本身，他是怎么展现了这个安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耶稣忙不忙？忙不忙？他比我们都忙，对不对？他有时候忙的时候都没有地方睡觉，没有空睡觉，没有时间吃饭，非常的忙。他在世上做工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有好多的事情要做，他非常的忙，白天黑的忙。但我问大家，耶稣这么忙的时候他有没有安息？有没有？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忙不是我们没有安息的原因，忙不是我们内心混乱的原因，都不是。是什么原因？耶稣的生命展示出来很多关于安息的真理。第一条是告诉我们，他这么说的：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请大家跟我读这段经文来：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要定是非的。有一位是谁呀？天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忙的。如果你说不忙，有人会说啊，那不忙的人是什么人呢？对吗？说我们工作很忙，家庭很忙，忙孩子，忙工作，忙娱乐，啥都忙，我忙。但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儿啊，忙不一定让你觉得没有安息，忙不一定夺走你内心的平安，不一定，不一定。问题在哪儿？我在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故事，这叫《烈火战车》，是一部电影，讲的是真实的故事。这个主角是什么人？叫 Eric Lindell， 他是长跑、短跑的这个冠军。星期天，他拒绝去赛跑，在 应该是1942年吧，是四多少哪年？是1942年，对，巴黎奥运会上，那天是他，应该是他赛跑的时间，短跑是他的长项，他可以拿到金牌的，可是他放弃那一天，结果被排到长跑，人家长跑里面有希望，结果他参加长跑的时候，他也拿到了金牌。这个人故事，我想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讲的是这部电影，这个电影拍出来以后啊，这个真实的故事，但里面加了一条主线，将两个人，一个是林黛尔在跑，另外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斯，亚伯拉罕斯也在跑。亚伯拉罕斯跑的时候，他想一句话，他说：“只有这10秒钟来决定我的价值。这个10秒钟，如果我拿到了金牌，说明我是有价值的；如果10秒钟我得不到金牌，说明我是没有价值的。”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两个人都在跑，两个人在跑，那一个是林黛尔，一个是亚伯拉罕斯，两个都在跑。那林黛尔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在跑，我不需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神爱我，基督赦免我，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儿子，我已经有价值，我跑就是跑。然后他跟妹妹说，我跑步我能感受到天父对我的喜悦，我做这个事情不是要让你们世人让你觉得了不起啊，我承认你了不起，鼓掌啊，不是的，我做这个事情我用我的恩赐让天父来喜悦，两个东西不一样，两个目标不一样。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跑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心能放得下来吗？放不下来的，他的心里面仍然是疲惫，仍然背着重担。可是林黛尔在跑的时候，他心中有没有安息啊？有没有？这儿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讲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在世上工作很劳苦的时候，不一定是工作的本身。哦，我不是否认你工作的不重要哈，不是说你工作不累啊，就真正的工作。可能会累，但是更累的是什么？是你工作背后的那个东西。工作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工作背后，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要博取你们的承认。如果你们不承认我，我这身就白搭了。太太在烧饭的时候，你说烧得好啊，做得好啊，你承认他，对方非常的开心。如果摆上一桌饭菜，你说又是老三篇，然后这个太咸了，然后这个吃不太好，你没有承认他，他就觉得很委屈，我的价值，我的劳苦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他带着这种心态去烧饭的时候，他不给你摆上猪食才怪呢。炒的时候心里很难过的，对不对？你看，同样是在烧饭，我们作为男人呢，太太烧饭我们要感谢和赞美，对吗？但是太太也知道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有的时候对方就是不聪明，不给你认可你怎么办？那就愁死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更高一点呢，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主，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你的喜悦。当你的境界开始往上拉的时候，你的担子就越来越轻省了。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在世上无论做任何的工作，弟兄姐妹，一旦你求自己的荣耀，会把你压垮。这是工作背后的重担，把你压垮。我要获得你的承认，获得你的赞美，来证明我的价值。太累了，弟兄姐妹，你越是求这个，你就是越疲惫。我们好好工作就可以了，努力工作就好了，专心工作就好了，为什么背着这个沉重的担子去奔跑人生的道路？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替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当你不求自己的荣耀，就是努力的工作去的时候，上帝要给你荣耀，上帝要定你的是非。你是求人的荣耀还是求神的荣耀？当你求人的荣耀的时候，他今天可以给你荣耀，明天可以夺走你的荣耀。再说人给你的荣耀，一个必死的人，一个必朽的人给你的荣耀有那么重要吗？ 对你的承认有那么重要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种文化传统里头，我们一心想要证明自己。我在讲台反复的讲，这个心态给你生活带来很多的疲惫，很多的重担，让你没有安心。耶稣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不需要证明，父已经接纳我了，神已经接纳我了，神已经承认我了。人的一生都是寻求 recognition， 人家别人的承认，但是基督徒的眼界被提高的时候，我寻求的是天父上帝的承认，他已经承认我了，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新郎的新娘的一部分，他爱我，他为我上十字架，够了，够了。我们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治理家庭，好好的养育儿女，不是为了证明你的价值，也不是要追求他人的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主啊，让你的安息成为我的安息，让你在我的生命中能活出来。第二个，你的内心的空间要宽大一点。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啊，我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基督徒讲话很重要，它往往影响你跟他人的关系。你的生活中很多的愁苦压力是因为你说话不注意的。上个礼拜天我们讲一个经文，说生死怎么样，在哪儿？哎，这个东西很有 power， 对不对？它可以毒死你，可以杀死你，它可以让你飘上天，它有这么大的能力，对吗？所以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同事，我们多说建造的话、鼓励的话，这是我们哈，这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说一个鼓励别人的话、建造别人的话，不要说那些泄气的话，不要说去贬低别人的话、吃别人的话、伤别人的话。当我们关系发生紧张的时候，我们恨不得把我们武器库当中最毒的东西拿出来，要打死对方。你错了啊，基督徒不应该这样。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的里头，我们周围的人他不一定对你说好话，他不一定对你很 nice， 他不一定鼓励你啊，他不一定的承认你啊，他不一定的赞美你啊，那怎么办？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让我里面没有安息啊，家人一样啊，怎么办？你看看耶稣，拉但义这句话说啊，有人告诉他，哎，那个耶稣在这儿。你看拉但怎么说，拉撒勒出来的还有什么好的吗？意思就是小看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告诉你，哦，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北京啊。北京还说什么好的吗？哦，你是什么地方？安徽。安徽有什么好的吗？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的心中气不气？你马上心中就有个阴影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人我以后要防着他，或者他讲的话我当场就要反击。那还有，还有很多的人，不是一个人，好多人说一讲耶稣啊，耶稣是鬼附着的，而且疯了。又有人说，这不是不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可以叫瞎子开了眼吗？你防不了，你阻止不了别人怎么来议论你，你不可能堵住别人的嘴，这样就是骂耶稣，说耶稣是鬼。哎，我问你啊，鬼附的，对我们现在人可能不大理解啊。要在美国说你下地狱去，那会怎么样？他会跳起来，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那国骂，那骂出来那是很伤人的，对不对？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话，叫一个拳头打过来，那你要打过去嘛，对不对？马上就弹回去嘛。家人就是这样啊，我哪像你啊？对方说我谁像你啊？那你怎么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更要命的是，不是在背后议论你哦，他不是在背后议论你哦，他当面对你说。这些人，有的人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是不是对吗？有人指着你的鼻子对你说这样的话，哎，你这个人这个，你怎么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反应？我们很快我们安息就没有了，平安就没有了，我们心里面就乱套了，我们里面充满着愤怒，充满着这种报复的这种强烈的欲望，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 耶稣怎么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反击，耶稣没有骂回去，因为他是安息。他不反击的有两个原因，一个人被人骂你的时候你不反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是胆小鬼，你很懦弱，对方拳头比你大，你知道你不吞下去那果子更苦，所以胆小鬼很懦弱。但耶稣不是胆小鬼，不是懦弱的，他勇敢地走向耶路撒冷，他知道去死，要上十字架，要死亡的，他不怕，他不逃避。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用我们一般人说，他的境界很高，他飞得很高，他怜悯人，人人都是罪人，这是罪人自然的一个反应，罪人就是这样反应的。所以以后看到我们身边的人这样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先想一想，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罪人在说话，怜悯他，饶恕他，他所说的他不知道，内心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怜悯饶恕另外一个罪人。所以当你真知道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你会怜悯，你会饶恕。所以弟兄姐妹，安息是什么？安息不是窝囊怕事，不是懦弱胆怯，而是怜悯宽恕，生命流入了基督，基督在我的里头，我怜悯他，饶恕他。好多的家庭里头，我告诉大家，很多的家庭里头不争不吵，非常的安静，不争不吵，非常的安静，但是没有安息。为什么？为什么？无话可说，冷漠，不能说，一说就吵架，所以彼此不说，那不叫安息，那是火山爆发之前的什么？沉默啊。弟兄姐妹，在基督的里头，你靠近基督，基督就是安息，让这个安息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流露出来。基督怎么面对别人那些不好的话语？他没有反击，尤其是你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去反击，怜悯他，饶恕他。第三点，我讲我就不讲完了，就不讲了。遵循神实力的生命节奏，这个太重要了。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有个生命的节奏，有白天，有黑夜，对不对？有春天，有夏天，对不对？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生命的节奏。节奏太重要了，弟兄姐，生命的节奏太重要了。种子种下去，它发芽，它成长，它结实，这是节奏。哎，你的呼吸，心脏跳动，一呼，对不起啊，我不是讲，讲我们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你只呼不吸，你呼吸就完蛋了。你心脏呢？你跳得不快，也不慢。如果太快呢，要看医生；太慢呢，也要看医生。它有节奏。对不对？像音乐有没有节奏啊？如果声音就是一样，没有高没有低，就是这样，而且没有休止符，那不叫音乐，那叫什么？那叫噪音啊，那叫噪音。上帝设立的安息日是告诉你生命要有节奏。六天诸公，主日敬拜，生命有节奏，你的生命才是有健康的。你生命没有节奏，生命是没有，不是健康的。你整天全身心的绷紧，你要休息，你要做工，你不能整天就是劳动嘛，对不对？你周末你都忙得不得了，生命没有节奏。所以来做礼拜不是要捆绑你，是来遵循神设立的生命的节奏。安息日是让你回到神的面前，思想我为什么要劳动，我为什么要辛劳，我为什么要结婚，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让你明白原来这一切有更高的目的，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你整天头埋在地里头，弟兄姐妹，慢慢的心变空了，你不知道你生命活着是为了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安息日是要祝福你，不是要捆绑你。神设立的生命节奏太重要了。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到处奔走，布道、教导， 然后呢，哎，他有他安静的时候，有他安静的时候，他在人群当中向5000人讲道，可是他有独处的时候，他有祷告的时候。哎，星期周间他很多时候不到，哎，安息日他到会堂去。亲爱的，这是生命的节奏，不要忘记了。你看以赛亚书里有这么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你看到这儿没有？有节奏的忙碌行动，要安静祷告灵修敬拜读经行动，这是有节奏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一个机器啊！我刚才说了，手机视频可以让你暂时的缓解你的压力，根本不能解决你灵魂深处的那些问题。现在的美国全世界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子产品对人的影响太大。生命要有节奏，神设立的安息是要祝福你的。你看这儿有什么问题？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要得救要得力，你必须要归回安息，没有别的办法。出了钥匙打不开锁，没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圣徒的安息和平安，没有。当时亚述帝国要进攻以色列，以色列人恐惧战惊，惶惶不可终日，觉得没有平安。他们心中开始想怎么办，哎，我们找埃及人来帮助我。他们始终想到世界的方法，人的聪明，人的军力，人的外交，他没有想到上帝的本身。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忘记了，你们得救在乎回到神那儿，那才是安息。你们得力是平稳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才有真正有力量。他们说我们不干，我们不行，我们要快快的，我们要讲究效力，我们要拼命，我们要努力，要骑马奔跑。神说 No, 你要安静下来。人说我不听你的，我要骑马，骑马还不过瘾，怎么办？要骑快马。下面这些话太厉害了，弟兄姐妹记住这些话。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大家一起跟我说来，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我告诉你，你越是快，越是停不下脚，你的敌人比你跑得更快，你的忧虑跑得更快，压力跑得更快，担子变得更重。为什么？你违背了上帝创造的设立的生命的节奏，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基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不起啊，这段话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节奏啊，有早晨有晚上，有白天有黑夜啊，有忙碌有安静，有聚会有独处，有祷告有敬拜，有外在有内在，都要有。这是一个生命的节奏，这是祝福你，这不是榨干你。好，我这个跳过去。真正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讲三个 R， received， 也记得神已经接纳你，你是神的孩子，不要来证明你自己，努力工作就够了，你不需要证明给世人看，你太累了。第二个 release， 跟人关系很紧张的时候，让基督在你里面活出来，那是释放你自己也释放他人。第三个是什么？有节奏。最后一个我不要讲了啊，我最后讲这一点，这个见证我就结束好吗？那这是一个见证人，这个人的贡献蛮大的哦。人称他为锂电池之父，对吗？现在用于手机啊、电动车啊、这个叫什么？这个手提电脑啊，什么新能源的储存啊等等这些人。他是一生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离开国主， 后来有一天晚上，他自己讲，他的专辑里面讲，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个梦，他梦到有个声音告诉他，我就是爱。他突然从床上醒过来，跳起来，我明白了，原来神是真的，原来基督是真的，我一生跟随他。从此以后他一生跟随基督。他说，科学探索的真理是不是终点，基督才是终极的源头。他说，我最大的平安不在于我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我知道耶稣爱我，我属于他。我最大的平安不是来自研究室，也不是诺贝尔奖，而知道耶稣爱我，我属于他。他在自己实验室的墙壁上挂着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挂毯，告诉人们，我是跟随耶稣的，我属于耶稣，我有生命的归属，耶稣爱我。我一生要从事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什么？爱神和爱人。他爱耶稣，耶稣爱他。他一生也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为了爱神和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是神所设立的，他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学会在神的面前经历他的安息。你离耶稣有多远，你离真安息就有多远。安息不是一个方法，安息不是一个技巧，安息不是一个心理的技巧，不是一个心理的安息，而是跟活生生的基督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他真在你的里头，那个安息就在你的里面，他就会显明出来。做愿主的安息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享受他里面的平安。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群敬拜你的人，在圣日来敬拜主。你让我们身心灵都安息在你的面前。我们中间有人在风浪当中的，让我们能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在各种紧张的关系当中的人，让我们能享受你的安息。当我们在生命的旷野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享受你的安息。你就是安息本身，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你就是我们的安息。谢谢主，你掌管我们，你看顾我们，即使有风浪我们也不惧怕，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心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你的面前可以平静安稳。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